我这样讲，后面的弟兄姐妹们听得见吗？啊，听不见的话，我声音不要调大，你们坐前面一点，对不对？好不好呀？那么很感谢神，今天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诸位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崇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好，那么我们人生非常有限，能够从事一些事情是能够在永恒里有价值，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截然不同的人生，所以会分享这个题目也是出于我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好，今年是2014年，我是1972年从大学毕业，所以2012年就是我大学毕业40年。你可以猜猜我今年大概几岁啊？那么然后40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40年的这个同学会，就是一群人一起出去旅游。平常我们的同学会参加的人不是很多，但是我想在2年以前，大部分的同学有的已经退休或者已经是半退休，大多数的同学在经济上也都相当的稳定，所以那时同学会出席的人比较多。那么后来有一个人才悄悄告诉我，他说其实这个同学会来的人还可以更多，但是有一些人不太好意思来。我就问说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还是原配的才好意思来。啊，我们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事业很成功啊，但是来了之后呢，带来的夫人大家吓了一跳，说什么时候变成这一位人物啊？所以你晓得吗？在人生里面有许多这一类的事情啊。从这个同学会想起，我就想起几年之前，有一个我的同学，他可以算是我在大学时代一个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啊。他不信主，虽然我试着传福音给他哈，他的这个小舅子其实还是传道人。但是我刚才讲了老半天都不是十分的有用。那么那一次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一个大学教过我们的老师现在已经退休，在美国退休了，要不要我们一起去看看他。我说好啊，我们可以去看他。然后他就说那个地方不好找，他说我去过，所以我开车来你办公的地方来接你，那他工作的地方跟我工作的地方不是离得很远，所以他就开车来了。我就站在我办公室门口等他，来了一辆 Honda Accord， 不是他，来了一辆 Toyota Camry， 不是他，好，那么然后呢，这个所有平常中国人开的车子来，通通都不是他，我就很好奇说怎么搞的，他很准时，怎么到现在还没来？那忽然老远看到一个2个座位的一个敞篷的烤车，开得很快，那我根本没有花功夫看。我想他怎么可能开这个车呢？想不到这个车子开到这个我办公室门前的门口，一个急刹车，然后就听到他叫我说老蓝发什么呆上车。我一看原来他开着是一个2个人座位的这个敞篷的跑车啊，我就非常的好奇上了车。因为以前我跟他是很多年的朋友，我知道他是很省的人，也是很节俭的人，好，不是一个乱花钱买奢侈品的人，怎么今天竟然开了一个双座的这个敞篷的跑车？我跟他说你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是20几岁的这个富二代好才开的这个车子，怎么轮到你现在也开这个车？你知道他给我一个答案，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老蓝，我告诉你，这是我的中年危机啊，一个开着这个2个座位的，好像是非常我不晓得你们怎么讲，非常拉风的一个敞篷的跑车的人，竟然说这是他的中年危机。我就说你说说看，为什么你说这是中年危机？他说到美国来，学位也有了啊，他在加州一个非常出名的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而且跟的老师是美国国家工程学院的院士，名师出的高徒。啊，地位也有了，啊，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科技公司的一个主管，底下管300个博士，啊，地位非常的地位，中国人在那里能够坐到那个位置是很不容易的，啊，他有一个好太太，也在大学教书，有一双这个很好的儿女，啊，都是在美国念的很好的这个大学跟研究生毕业。他说来美国，美国梦是什么？所有我想得到的东西通通都得到了，可是心里面呢还是觉得闷得很啊。现在孩子都离开了家，那么在家里面呢常常跟自己的老婆呢大眼看小眼，看得不对眼，有时候两个人就会吵架 啊。那么后来呢，我想一想呢，以后不要吵架了，心里面不痛快呢，就开个车子出去呢，开上公路，开上高速公路呢，开开快车，找点刺激。你说这个是不是中年的危机？啊，结果后来我就上了他车，路上开得飞快。我跟他说：“你开慢点，你有危机，我没有危机。”啊，那么我提这样的一件事情，只是想要再一次思想，到底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是为着什么？啊，那么我认识许许多多的。我在大学，我在研究生的那一些前后期的朋友，有许多都是提起名字来响当当的人物啊，最起码你看中文报纸、中文网站，有时候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他们都是一些很成功的一些生意人。可是我多知道一点点，他们在成功的、很光鲜的成就的背后，常常有许多的辛酸啊！到底人活着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追求这些世界上面的人所以为的成功呢？那么，到底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观呢？我们的人生由我们的人生观、由我们的价值观决定。但是我觉得很可叹的是说，很多时候虽然我们信主，但是我们怎么样过这一生，好像我们还是很难逃脱这个一般世人的价值观跟人生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怪可怜，生活在夹缝当中。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我这句话的这个意思。好，那么如何让我们的人生观跟价值观被圣经上的价值观跟人生观所支配呢？这是我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这个负担。我所用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好，我想我有打出来，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瞬间从这个不但如此，第三章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血肉而得的义，乃是有一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关键字，其实有许多的关键字哈。那么其中头一个关键字呢，就是第七节这个指示，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呢，因基督呢，都当作什么样呢？都当作有损的。好，这个指示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没有这一个指示的话呢，可能保罗的一生就照他原来所认为有价值重要的事情来做，也许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是有成就的，也许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在神的眼光，在永恒的坐标底下一看是没有价值的。好，然后在这里呢，还有另外几个有意思的字，是什么字呢？就是有益跟什么？有益跟有损。所以在人生的价值里面有比较，比较的结果呢，就有有益的，而且呢是有损的。那么这个有益跟有损呢，是怎么样看得出来呢？我也将万事怎么样当作有损的。好，然后呢，这个当作这一个字啊，就是看的这个意思，看作这个意，这就是一个算的这个意思，原来的意思呢，就是算的意思。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要常常算， 算什么是有益的，算什么是有损的。当我们算有益算有损的时候，所根据的价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然后在这里呢还有几个比较的这个加强的讲法。好，前面是说我也将这些事呢当作有损的，然后呢第八节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好，然后呢这个呢我为他已经丢弃什么，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那其实这是一句一句加强的话，前面是说一些事是有损的，第三章第八节的前半节说将万事当作有损的，那第八章的这个后半节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这个万事呢中文圣经翻得稍微文雅了一点，虽然意思是万事呢，但是原文的意思更强烈。好，如果我们要把它原来的意思翻出来的话呢，也许我建议在万前面再加一个字，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万事。好，那么当作粪土更是我们在翻译上呢把它翻得比较稍微大家听得入耳一点。其实原文呢你想到粪土你想到的是粪还是土？大部分人想到的是土，其实原文呢是没有土只有粪。好，当作粪不单单是当作粪呢，原文的意思是说当作不如粪。好，所以这段经文呢如果你真的要照原来的那个意思读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烈的一个讲法。好，那么所以呢我就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要看到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一个人生价值的一个重新骨架，关键字就是什么呢？就是指示。其次呢就是我们人生价值有一个更新。好，那么这个更新呢就是第三章第八节这里面的几个比较的讲法，一些事万事万万事。我们信主越久，我们的价值观就要更多的被圣经的价值所更新。那么第三样呢，我们就要看到人生目标的一个终极的追求。第十节说使我认识耶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面复活。使我认识耶稣，或者把它理解成说，或者把它翻译成说，我要认识耶稣。保罗一生里面有一个一直的不断的追求，就是要更多的来认识耶稣，这个成为他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焦点和目标。可是如何认识耶稣呢？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然后怎么样呢？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好，和他一同受苦用的这个字眼呢，就是在受苦这件事情上和他一同的有团契，和他一同相交，同样的是一个强烈的一个表达的方法。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今天下午我在这里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跟世界上的人所不一样的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我们从保罗这个他自己对于一个人生的告白，我们可以学到刚刚的这一些功课。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人生价值的重估，其次我们看到人生价值的更新，最后我们看到人生的追求就是认识基督。我就用这三点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保罗对于人生价值的重估。好，那么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呢，就是保罗夸口，对于他以前的一个夸口。如果你仔细看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呢，总共有七样事情是他的夸口。这七样的夸口里面呢，那么其中呢有四样呢是他遗传上的一些背景，然后后面的这个三样呢是他后天的这一个努力。好，那么这三样四样他遗传上的背景是什么呢？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或者说就割礼而说我是个第八天者。什么样的人第八天受割礼啊？ 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的才第八天受割礼。当时有一些进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受割礼是成人之后才受割礼，所以当保罗说就割礼来说我是个第八天者，表示说我是生下来呢就是犹太人。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以色列表示这是跟神立约的这一个百姓，我是在神立约的百姓之内，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许多便雅悯支派的人呢就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个附近。所以在保罗的当时，便雅悯支派呢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相当被尊重的这一个支派，那个支派里面的人在耶路撒冷有相当大的一些势力。然后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意思就是说我是希伯来的爸爸妈妈所生的希伯来的儿子。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时有一些人虽然说是希伯来人或者说犹太人，他们只是血统上是犹太人，可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完完全全被当时的文化所同化。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父母所生的希伯来人的孩子，意思就是说我是正统的希伯来人，我血统纯正是希伯来人，而且在文化上我还是希伯来人。以后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自己他说他是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是当时最出名的拉比，他在那里做他的学生。那么这前四样呢等于是他先天的优势，那么后三样呢是他的什么，是他的这个后天的这个努力。他是法利赛人，我们读四福音书好像我们对于法利赛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好，那么耶稣特别指责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一群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法利赛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那么这一般法利赛人他们特别为律法热心，不单单是记载在摩西五经上面的律法，这些法利赛人特别为那些口传的律法也热心。为什么会有口传的律法呢？他们希望说为着不触犯摩西五经的律法，要在律法外面加上很多别的东西，这就变他们口传的律法跟遗传跟规矩。所以他们为律法热心，不敢触犯律法，所以他们认为当时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已经同流合污了，他看不起他们，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成为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保罗说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一员，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热心这个字呢，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腓尼哈为神大发热心，除去那些行邪淫的这些以色列人，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在这里他很大胆的这样子的一个宣告，他有这许多后天的这个努力。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要想一想，那么保罗在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就是第三章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希望我们人生当中都有一个指示，这个指示就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人生的道路就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就有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这个彻底的改变就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无益了。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啊？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无益了。保罗是不是这样讲？不是。保罗怎么说？我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什么？当作有损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过说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有那么强烈的字眼来形容他？不单单是无益，而且是有损。而且呢，如果你看原来的这个字呢是更加的强烈，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那么这个形容词用的是多数，表示有很多事情一样一样一样通通都是有益的， 什么东西是对我有益的呢？我的出身，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我的金钱，我的财富，啊，列下很多项都是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有损呢，就是用这个单数的形容词，啊，好像许多与我有益的许多事情，我一条一条列下来，然后我拿着红笔，憨巴啷当画一个大叉，说通通都是与我有损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这个表达的这个意思，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意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一个事情的有益跟有损，有的时候不在于那个事情本身的这一个客观的价值，而是我们对于那件事情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认定。好，我试着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好，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例子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老，他在这个学校里面呢，这个还是一个这个穷教授的时候呢，那么他有一辆很大的、很旧的、开起来声音很大的那个美国人做的旧式的旅行车啊。现在这一类的车子已经很少了，大部分都是开 minivan。对不对？几乎你买不到旅行车。可是那个时候在没有这个 minivan 之前呢，大家就开旅行车。那个车子很旧很老，碰的这个坑坑巴巴的。好，开这个车子的时候呢，那么车子其中的一个地方屋顶有点漏水，所以如果下雨天你要坐那个座位的话呢，还得撑个伞才行。啊，是那样子的一辆车子啊。那么有些地方已经锈穿了，所以他说你坐在驾驶座开车呢，这个低头一看呢，可以看到地啊，是那样子的一个车子啊。那么而且有一个门呢是已经坏掉了啊，所以呢有人要进出这个旅行车呢，要从另外的那个门进去。可是那个车子有一个天大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啊？借学生搬家最好，对不对？好，所以任何人要搬家都借他这个车子，而且这个车子开起来声音很大，人家老远一看这个车子来，躲得还来不及啊。那万一在学校宿舍公寓附近的停车场，大家停车技术不好，东碰一点西碰一点也不会心疼，反正嘛就是个烂车子啊，借人家搬家也非常好，也不会心疼啊。所以呢，他这个旅行车就变成团契里面的祝福，因为任何人要搬家就跟他借这个车，好，所以这个车旅行车是有益的，对不对？百分之百有益的啊。那后来呢，他的薪水多了一点，他就觉得这个车子呢真的就应该淘汰了啊，所以他就去买了一辆新的旅行车啊，同样的型号，不过是一个新的车子啊。那么他就把这个新车子呢就开回家，闻着那个新车的味道呢很舒服啊，新车子开到家，停在 driveway， 然后一打开这个房门，就听见这个电话铃声，啊，他心里有一点点不太好的预感，他就把这个电话一接起来，那个打电话的那一头的那个人就说：“某某人，借你的车子搬家好不好？”哎呀，他一听，他犹豫了几秒钟。本来想说，哎呀，不好意思，那个可以搬家的车子已经给我给这个降可掉了啊。那么，可是他又一想呢，人家只说借你的车子搬家，没有说借哪一辆车子搬家，对不对？他就说好，没有问题，你过来拿吧啊。结果呢，过了一会儿，那一对年轻的夫妇来拿车子，一看是一辆新车，他们吓坏了，说我不敢拿这个车子来搬家。我们这位弟兄就说，不就是一辆车子吗？没有什么大不了，啊，旧车子可以搬家，这个新车子跟旧车子差不多，一样好用，可以搬家，拿去用，拿去用。隔了好多年之后，不是这个弟兄讲啊，是这个借车的姐妹讲，她说当她开着这个新车的时候，上面的这个里程表呢，还是个位数，啊，还是个位数，表示那个车子呢，开还不到10英里的一个车子，他们就开着人家的这样的一个新车，大辣辣的去搬家。好，我提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只是想要问你，请问新车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啊，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啊，不敢说有益啊。 那以后都不要买新车了，对不对？新车应当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你有了新车，失去你以前的慷慨，新车变成什么？新车就变成有损的，甚至不单单是无益的。以前我有旧车可以是一个慷慨的人，现在我有了新车反而变成小气的人。那么老实说呢，这个慷慨跟小气呢，跟新车跟旧车也没什么关系，跟我们原来我们内在的素质是慷慨还是小气。如果原来内在的素质是慷慨的，新车旧车都可以借人，明白吗？如果我只有旧车才能借人，表示我原来内在的素质并不见得是真正的慷慨。我不这样讲，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啊，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呢，就是在我们价值观的这一个转变。我常常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北美生活，我们有的时候生活过得越富裕，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过得越不自由，我觉得很划不来。好，我不要讲别人，你们这边那个冬天不会太冷啊，我们那个地方有时候冬天很冷啊。那么有一些这个老中呢，专门喜欢买超级大的房子啊，这个超级大的房子呢，有一个 three car garage 啊，然后有一个 cathedral ceiling， 天花板非常高。对不起哈，如果你们不小心买到这个房子，我不是讲你，好不好？你们这边大概也不会这么冷。可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人买了那个超级大的房子之后呢，又舍不得这个暖气的费用啊，所以呢进了他们家跟进了冰窖一样啊。有时候呢邀请弟兄姐妹们来聚会，特别说抱歉了，外套不要脱，对不对？那我心里想说，这又是何必呢？是不是？那么我们不要让我们外面所拥有的东西成为怎么样呢？反而束缚我们成为不自由。什么东西是有益，什么东西是有损啊？还是看我们自己心里面受不受他的这个束缚啊。如果我们大多数的人，神在这边可以给我们世界上各样的好处，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神乐意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反而没有办法超越它，我想我们的价值观需要被我们所信的神，需要被圣经的价值所更新。所以这是有益跟有损。所以有人说，我们基督徒的悔改归正需要有三个方向的悔改归正。我忘了这句话是路德讲的还是加尔文讲的，以前有人告诉过我，现在又忘了。他说我们要有三种的悔改归正： conversion of the heart, conversion of the mind, 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pocketbook。 大家理解吗？我们的心要悔改，心要改变，然后我们的思想怎么样？要改变。最后呢，我们的思想改变反映在什么事情上？反映在我们的这个账簿上，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在金钱上一样也能够成为一个大方的人，晓得这是神所赏赐给我托我管理的，我不过是管家，我从来就不是我自己金钱的这一个主人啊。所以这就是有益跟有损的这一个差别啊。我记得以前当我们在家里面开始有团契的聚会，开放家庭的时候，常常这个家庭一开放完之后，三个小孩就排队来告状，他说爸爸下一次不要再让那个小朋友到我家来。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很不乖呀，把这个汽水倒在地毯上，你看在这里还湿的啊。然后另外一女儿来跟我家告状，说爸爸下次不要再让那个小妹妹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呢，你们虽然卧室的门关了，他还是打开卧室门跑进去，在你们的床上跳啊，不得了，这个告起来真是不得了哈。你知道那时候聚会的人多，我们也没有够多的大人看住这家，所以小孩在家里面呢，有的时候就真的那是弄得不是很好啊。那么我后来就跟孩子讲，我说孩子，这个房子是谁的？他们就说当然是我们的。我跟他说孩子错了，这个房子不是我们的。那他们说这个房子是谁的？我说这个房子是耶稣的。 暂时托爸爸妈妈管理，啊，所以你要告状呢，也不要跟我们告状，跟谁告状？啊，是耶稣的房子嘛，耶稣负责。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这样讲是太什么呀，太极端，一点都不极端。本来各样的东西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过是管家。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我想我们会自由的很多。基督徒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有的时候就很不自由。有时候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讲，说有一些人呢，有这个买汽车的经济实力，买新车的经济实力，但是还没有买新车的灵命，你懂不懂我这句话的意思？那么有的人有买新车的经济实力，但是还没有买新车的怎么样，还没有买新车的灵命。求主帮助我们，我希望我这样讲不是讲得太偏激。所以有些事情应该是有益的，但是有很多时候呢，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变成有损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价值的一个衡量，对于价值的一个衡量。好，那么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熟悉像这个宋尚杰的故事，对不对？他在这个美国的 Ohio 的这个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他读神学，当然中间出了这个出了波折，被别人，被这个当时的神学院当作疯子送到精神病院去，受了许多的苦。后来他就回到中国，回国的时候呢，他把他的博士的这些文凭啊什么通通都丢到海里面去了。我们今天可能不需要做这么偏激的事情，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要问的就是说，什么是我们的肯定？什么是我们的肯定？是不是有一个博士学位让我们觉得高人一等，成为我们的肯定？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大房子让我们觉得高人一等，成为我们的肯定？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工作让我们觉得高人一等，成为我们的肯定？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些通通不要成为我们的肯定。真正成为我们的肯定，是我们是神的宝贝的儿子，宝贝的女儿，他看重我们。我并不是说基督徒越窝囊就越属灵，我没有这样子讲。神有的时候给一些人恩赐，给他机会，让他可以在职场上得到高位，为主做见证。很多人喜欢举但以理的这个例子，你看但以理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请大家告诉我，圣经里面有几个但以理？几个？只有一个。所以那个可以成为我们羡慕的对象，但是神不定带领每一个人都走那样的一条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么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肯定是借着世人的成就成为肯定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越走越辛苦。当保罗提到他这许多与世人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我相信他每提一样，他就越怎么样，他就越孤单呐，对不对？他这个七样全部提完，跟他一样的几乎只剩他一个人了啊！那这是一个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并不自由啊。这个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呢，他们说有一个原理呢，叫做什么原理呢？叫做彼得原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彼得原理呢？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企业界里面啊，一个人呢做得好的话呢，就往上升。你如果做部门经理做得好呢，就把你升成，你如果做 supervisor 做得好，就升你做 department head， 你如果做 department head 做得好，就升你做 director， 你如果升 director 做得好，就升你做 executive director， 你如果做 executive director 做得好，就升你做 vice president， 这样一步步往上升，对不对？升到什么地方为止？升到什么地方为止？升到你做的不太好了，你就升不上去了，大家知道吧？所以后来他们说呢，在美国所有公司的 manager 呢，都是做的不太好的人。为什么呢？做的好的话就升上去了嘛，对不对？要做的不太好就留在那，那留在那就惨了，上也上不去，下来呢又觉得很丢人，对不对？所以以前我刚进 Bell Lab 的时候呢，我的同房间的那一个人，他是一个技术一把照的人， 他就跟我说他来三年就升了 manager， 他说他当 manager 的那几年是他一辈子最痛苦的几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一个普通的一个 MTS 做得很深的，一当 manager， 他说他简直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啊。他说那是我一辈子最痛苦的几年，我一辈子最坏的抉择就是拼命的想要升，升上去之后觉得根本没有办法 handle 啊。可是后来呢，他虽然不信主，是个犹太人，后来我终于想通了。下来轻轻松松过日子好啊。那当然我也不晓得这个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做法啊。也许你可以求主，如果是基督徒可以求主给你够用的恩典，但是你要晓得到你人生追求的是什么。所以世界上的事情越追求，其实常常让我们越狭窄，不是让我们越宽广。我在这里我再讲哈，不是说让基督徒因此就好像非常非常窝囊，这个糊里糊涂过日子，在公司不好好工作不进取，我绝对不是赞成这样。我自己最起码在公司我是一个非常称职被别人尊重的一个工程师，因着我技术方面的实力跟努力的这个工作。但是呢，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能跟世界上的人一样追求那一些没有真正永恒价值的东西。第二样呢，我要看到什么呢？看到人生价值的更新，就是由革命性的转变呢叫不断的更新。我刚刚已经过，只是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这是一个完成式，我现在呢因基督呢都当作有损的，这就是一个进行式。表示呢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我们需要常常来衡量我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到底背后支持我的这个价值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价值。好，我刚刚也讲过说这些是万事，然后万万事，对不对？那么呢，这个是一个怎么样呢？这个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我非常喜欢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在那边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底下怎么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怎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原文用的都是被动的现在式的分词。所以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说，不要继续不断的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不是我们效法世界，从一个层面上来讲，是我们一天到晚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只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来更新我们的价值啊，十二章的第二节应该这样子的来理解它。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你上网，你打开这个电视，你打电话跟你以前的同学聊天，如果我们自己价值观没有站稳的话，每聊天一次，每谈一句话，我们就继续不断的被这个世界的价值所同化。我不晓得大家愿意不愿意同意这一点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常常的有一些衡量，常常的有一些衡量啊。那么我常常说，我们基督徒要分得清楚这个今生跟永恒的这个价值的衡量啊。我同学里面有许多非常非常有成就的人，有一次我们有几个在东部的同学在一个同学家里面就聚集啊，我们就开车去他家。那么到了他家门口呢，我开着一辆 Honda Accord，一看车道上呢，一个辆 Texas， 一辆 BMW， 一辆 Mercedes Benz， 我就跟我太太说，我看你是嫁错了人，哈哈，对不对？那么我太太说，没有问题啦，我们开 Honda Accord 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我说好好好，谢谢你，你真会安慰我啊。那么然后呢，你知道我们同学聚集有时候很难谈什么很正经的事情，对不对？没有办法谈严肃问题，大家有的时候好久不见面，谈不了什么严肃问题，东扯西拉，对不对？后来就谈什么地方好玩，什么地方好玩啊。那么他们一讲什么地方好玩呢，我就像鸭子听雷一样，因为他们说的好玩的地方我都是想都没想过的 对不对？有的人说要去西藏旅游，啊，有的人呢说要坐游轮呢去游这个北欧什么什么的，哇，都是那些很贵很什么的。还有一个人呢说这些都没什么了不得，他怎么去玩呢？他们全家到南美洲的那个秘鲁还是什么地方，这个全家人呢这个租了几只这个小毛驴，印第安人带路去登山，哦，他说这个才好玩。哎呀，我一想说这些玩法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这个大概是我一辈子呢都做不了的事情啊。那么我就听听就是了。那我跟我太太没什么好说的，对不对？我跟我太太唯一提到好玩就是跑到上海去，我的表妹给我找了一个当地的旅游团，一个人几百块人民币，两个就解决了。我只能提这个提出来可能会被他们笑话，啊，你这个土包子，对不对？啊，所以呢，临走的时候，我有个同学竟然给了我一个网站，他说：“老栾呐，我看你好像人生无聊得很呢，啊，怎么我们去哪玩，你一句话都不吭啊？这个网站呢，上面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旅游的景点，很多 package， 他特别加了一句话，而且不会很贵。那么，你知道吗？你说我心里面有没有一点点味道？”说没有的话是骗人的，对不对？啊，我就心里面就说，哎呦，真是这些人以前念书也不见得比我行，现在一个个好像神气成这个样子，哈哈哈哈，是干什么，对不对？啊，好像忽然一下子忘掉了我们在基督里到底有的是什么。那么我记得那是复活节的前一天，礼拜六复活节那是去年复活节的事，是我们教会的黄小石长老讲到，他特别提到今生与永恒。他说如果我们知道永恒有多好，今生里面我们没有达到的事情，在今生会觉得是个遗憾，到永恒里面一想呢，根本不是遗憾。哎呀，这句话真的碰到我的心，你知道吗？好，也许这辈子我永远没有办法带我的太太去这里去那里，其实我带她已经去过很多地方了，对不对？哈，欧洲我也带她去过了，德国我也带她去过了，那个法国什么地方他自己有朋友他都去过，其实他也不是土包子，他也去过很多地方啊。上帝也一点点都没有亏待我们，对不对？哈，只是跟我那些同学比起来呢好像比不上，但是将来在永恒里面回过头来一下，算不算得了什么？算不得了什么，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说曾经沧海怎么样难为水，有一天你到了新天新地，世界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算不得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啊，有人说新天新里面不是没有海吗？我只是讲一个比方而已，对不对？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人生的价值要不断的这一个更新。好，那么这更新呢是一个过程。好，我的时间大概还剩五分钟，对不对？所以我很快讲最后一点。好，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是人生的追求就是要认识基督。那么我特别要讲一点，我们如何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呢？在与他一同受苦的经历中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效法他的死，那么其实最后我们基督徒人生价值的更新就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的这一个道路。那么光是这个题目呢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讲很多，就可以讲很多。好，我非常喜欢这个 A.B. Simpson 写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这个名字呢就是 Himself， 他自己。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人唱过哈，谦要的地父子，敬要的始祖，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哈？那么这首诗歌里面有几句话说：前我要感觉，现在要主的言语；前我要什么要恩赐，现在要赐恩的主；前我要医治，现在要怎么样？现在要主的自己。好，那么有的时候，神拿去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一些东西，其实是要怎么样呢？其实是要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到说，真正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只有我们所爱的，也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自己。好，我很喜欢尼托森写的一个歌，他的歌词就是说，什么能够使得地上的偶像 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乃是怎么样？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我盼望我们基督徒如果要追求什么经历，就追求这样子的经历，认识耶稣的宝贵。可是认识的耶稣的宝贵，那么却好像呢有一个代价，是什么样的代价呢？就是在受苦的里面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贵。在好多年之前，我去上一个课，就是 World Mission Perspective 啊，普世宣教的概论还是怎么样啊？那那门课呢，有许多的这个 session 呢，是找宣教士来讲的。我就特别去参加了。那特别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 session 呢，是一个宣教士呢，叫做 Ray。啊，我忘了他的这个姓什么，我只知道他叫 Ray。 他就提到说他是费城人，他提到说神给他呼召要他去南美洲一个印第安人不太开化的部落去那里当宣教师，所以他响应了这个呼召，就有他自己的那一个 pickup truck 啊，后面呢就拖着一个那个拖车，一个吊车，把全家的家当都摆在那个里面。那那个拖车有个好处，就是呢不需要住 motel， 要睡觉的时候呢就把那个拖车接上，就在那里面睡觉。 OK， 那么所以他就这样子呢开了很长的路，最后就开到了那个目的地。开到目的地之后没有房子，他要做的头一样事情呢就是要为自己呢盖一个房子。那么这位宣教士他是很能干的人啊，什么工作都能够自己做，所以呢他就买了一些材料想要盖房子。在哪盖房子呢？好像在一个小山丘的这个底下，他就说在这盖个房子，所以他把材料通通运到这里，他要开始呢要开始准备盖房子。还没有盖之前，当地的人就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在这里盖房子。他问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地方呢很潮湿的，你如果在这个小山丘底下盖房子的话，你房子盖好了，先住进来的是什么？是蛇啊，是蜈蚣啊，是其他的昆虫啊，根本不能住人的。啊，他一听说这个坏了，那要在哪盖呢？那个人就指指说，你把东西啊，通通运到那个山上去，在山上盖比较保险。哎呀，他找不到人帮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还是住在拖车上，每天一大早，太阳没有出来，他就拖着材料上山，木头一根一根的拖上山，砖头几块几块的搬上去。有一天早上，当他拖了几根木头上山，待太阳出来的时候，他拖着木头上山，这个分不清楚眼睛里面流的是泪还是头上的汗啊，他在里面就在抱怨说，耶稣啊，我到这来是干啥？好，在美国的好日子好房子不住，到这来呢还要受这个罪。那么刚刚讲完这个话，眼睛睁开一看，就看到什么？看到一个人影，身上背着的好像是一个十字架，他耳朵里面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什么，说 Ray， 2000年之前我自己一个人背着一个木头上山是为着你。他觉得那样的一个圣灵给他的提醒改变了他一生的服事。如果我所信的神是这样子为着我背起十字架到山上在那里钉死，我现在背几个木头算山，这个代价算什么呢？亲爱弟兄姐妹，所以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就是，当我们基督徒要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到了一个地步，可能真的需要学一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大家不愿意讲吗？十字架的功课，死的功课啊！不学这个功课的话呢，我们的服事很难有什么突破。不学这个功课的话呢，我们常常遇到失望了就站不起来。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啊！这是我从一个老牧师所听见的见证，他在几年以前已经被主接去了，走的时候九十几岁。那么他教我怎么讲道，我从他受益非常的多。沈保罗牧师，我讲他的名字好了，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个我就记得沈牧师说，他那个时候为着要读神学然后出来传道，他的这个家里面跟他断绝了这个关系，本来是一个有钱的家庭，一毛钱都没有给他， 所以他等于出来就已经是走了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就打定主意要到中国的边疆去传福音，甚至不准备活着回来。要出发之前，他去看上海的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好，那么他去看这个传道人呢，希望这个传道人给他几句勉励的话，为他祷告。然后他就去见那个传道人，是老传道人，跟他讲哦，他是怎么样的为主受苦，怎么样的神学院熬出来了。那么现在呢，他又准备到边疆去，甚至没有打算要活着回来。好，那么就是好像非常有受苦的心志。然后他说，传道人他讲完了之后，就希望传道人讲几句勉励的话，或者为他祷告。可是这传道人怎么说？传道人说：“沈弟兄啊，你还没有死。”沈弟兄啊，你还没有死，沈弟兄啊，你还没有死，同样一句话讲了三次，然后挥挥手，意思就是说呢，你可以回家了。啊，那沈牧师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恐怕70来岁了。他说他那个时候不懂，为什么这个老传道讲这样的一句话，他服侍主几十年之后，他现在懂了。那个时候他觉得他的牺牲已经很多了。但是虽然他觉得他是牺牲已经很多的，里面还有什么啊？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蛮大的一个自我，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蛮大的自我。这个老传道知道说，带着这个沉重的自我，服侍的路走不远啊。我不晓得今天下午在这里讲的是不是太沉重，求主帮助我们，请记住主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如果今天下午所讲的好像神对大家有一点点提醒的话，请相信服侍主的道路虽然是付代价的道路，虽然有的时候是艰难的道路，但是到最后却是最喜乐最有价值的道路。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是一位永恒的神，因为他是最值得我们侍奉的那一位神。天上地下有谁能够比得上我们的主呢？愿我们的人生观常常被更新，常常被改变。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能有限，只能停在这个地方。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真理，让我们晓得我们既然是你的儿女，主啊，就让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付代价来跟随你，好让我们经过苦难得着荣耀，因为你也是经过苦难得着荣耀。若说我们有弟兄姐妹现在正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让我们记得常常我们更多认识你、经历你，就是借着这一些负面的环境，你让我们学习更多的亲近你，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在我们心中做更深的制作和工作，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